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以利户发言的第一个段落，这也是一段的引言。今天我们就会继续思想以利户向约伯所讲的话，当中呢包括了五个部分。有人说呢，这五段话可以说成是五首的诗歌。现在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话。这一段话的中心呢，就是要论说神的救恩。有关的经文呢，记载在约伯记33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请你先翻到约伯记33章。我们看这一章经文1到33节全章的内容。首先，请弟兄姊妹听我把经文给念出。约伯记33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懒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弃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1000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以利户的这一段发言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思想重点来学习的。第一个重点呢，是1到7节，然后呢，加上31到33节。那这一部分的经文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以呼吁作为开始，也以呼吁作为结束。呼吁的目的是期望帮助呢约伯可以安静下来，聆听他的辩护。以利户向约伯说出呢，他与约伯对话是本于真诚的。以利户首先呢谦卑的承认，他跟约伯一样，是被神用土所造成的。因此呢，以利户开宗明义的向约伯说， 不会用威严来惊吓约伯，也不会用势力重压约伯，因为以利户深信他们的对话是在神面前进行的。以利户又说，请约伯不要惧怕，他是按照自己在神面前的诚实来跟约伯辩论，他不会妄自加以一些的压力，也不是要指责约伯。以利户只是想引导约伯去处理难解的问题，而且盼望呢跟约伯在这个真诚开放的对话里得到舒畅，可以自由发言。以利户指出，神行一切事情的目的呢，都是要从深坑把人救出来的，因此呢，以利户不会用其他三个朋友的话要逼呢约伯屈服，他同样以神的救赎角度向约伯陈说自己的观点。以利户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在以利户心中呢，他实在渴望约伯是义的，但他也看到约伯的不是，而想指出当中的错误。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重点呢，经文就是八到十二节。这里呢，以利户要反驳约伯的观点。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呢，以利户回应了约伯三个反来覆去的基本的问题，也推翻了约伯的问题和他思想不正确的地方。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利户指出约伯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但神却找机会攻击他，令他受苦，因而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言下之意呢，就是约伯认为神对他呢并不公平，借机会无缘无故的攻击他。因此呢，也带出第三个问题，就是约伯因为在向神呼求的过程中得不到回应，就认为神漠视他的苦难。但以利户的观点呢，跟约伯就不同了。以利户断然的向约伯指出他的答案是相当简单直接的，说不可能。以利户呢，相当坦然的指出约伯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以利户呢，指出约伯你是错的，因为神是这样的伟大，人又怎样配得在神面前说好说歹呢？神也不用向人解释他做事的方法的。以利户的论点跟约伯的三个朋友完全不同啊，因为约伯的那三个朋友呢，他们要逼约伯悔改认罪，但是以利户呢，却要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神的慈爱。这里我们要思考的第三个重点的经文呢，是在33章13到30节。在这里呢，以利户进一步的反驳约伯了，说约伯要与神争论呢，这是最为不敬的事情，因为神对人是何等的忍耐，一次两次的向人讲话，但是呢，世人却不理会。于是神就借着梦或者异象去开通人的耳朵，提醒人回转。神又或者会借着病痛使人醒觉，又可以借医治复兴，让人在敬拜里头呢得见神的面。简单的来说，神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有一个清楚不过的目的，就是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目的呢是要救赎人，因为呢神爱人，要救人免入深坑，要帮助人的生命再见亮光，要使人重获新生。而且呢，因着人重获新生呢，就可以再度的与神建立这个沟通，再度的过着一种神人亲密的关系，被神称为义，人也可以再次的歌颂赞美神。那显而易见哈，以利户的论点呢，跟约伯的完全两样。约伯以为神要以攻击人为乐，但以利户却认为神的内心对人慈爱，这才是给人警教、提醒、操练的那个重要的原因。
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当以利户要讲说神的慈爱，而他讲话的时候又充满爱和尊重的时候呢，他所讲的话相比约伯三个年长的朋友呢，更容易令人顺服，令人呢可以去听的。因着以利户讲话的态度跟三个年长朋友完全不同，所不同的地方呢，是以利户所讲的跟他本人的行动是一致的。因为他说神是慈爱，那么他本人就以慈爱对待约伯。以利户也强调他跟其余三个朋友所说的不同，他不单不会威吓约伯，更加不会强迫约伯去认罪或者是悔改，他反而是要尊重约伯，愿意听约伯的回应，愿意以约伯为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言行一致，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实在是相当关键和重要的。圣经绝对赞同信徒之间要彼此度责，并且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信徒之间彼此教导和提醒都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但就在彼此教导和互相提醒的过程里头呢，不是要那个提醒人的人呢去扮演一个强者的角色，而是他要以一颗爱心将别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以利户要述说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也并不抗拒别人加入不同的意见。虽然以利户并不同意约伯对神的顶撞和无礼，但是他自己呢却相当谨慎言行。因为以利户怀着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他所关心的那个弟兄约伯，期望把他引领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的心意，其实是要挽回他。神并不是因着看见人受苦而感到快乐的。约哥的弟兄啊，他相当坦诚的分享他怎样在自己儿子的身上体会到爱的学习。有一次他向儿子分享天父怎样怎样爱他们，说到的神会怎样将我们的过犯一笔勾销。但这个儿子呢，立时就向父亲抗议说，那为什么我在你身上所见到的不是这种爱呀？这个时候弟兄才猛然醒觉，自己对儿子平常的态度，就是当儿子犯错的时候呢，总是严厉的责罚。突然间他感觉到在自己儿子面前呢相当羞愧，因为他醒觉到对儿子的态度实在是过分，实在是太多的仇恨，使儿子不能呢透过他来认识神的慈爱。因此呢，他感觉到难过，但也由那个时候开始，他改变了自己对儿子的态度了。那我们不要说小孩接受信息是直接的，是相当的单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用太复杂的，我们都是听其言，观其行，我们都是以一个人的那个实在的表现来断定我是否接纳这个人。那弟兄姊妹，你渴望别人能够在你身上看见什么，就用你的行为去表达吧，这是最直接不过的。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信仰生活化，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把神的爱不折不扣的活出在人的面前，令更多人毫无困难难阻的可以直接认识这个爱他创造他的主宰。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
在以利户跟约伯的对话当中呢，我们看到以利户坦率开放地指出约伯不合理的地方，神根本不可能会因着约伯的清白而借机会来攻击他。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思想以利户对约伯所说的第二段话，而这段经文的中心呢，就是以利户要证明神是公平的。经文呢，在约伯记34章，我们看全章1到37节。现在呢，请你先翻开经文，然后呢，请听我读出约伯记34章1到37节这样说：以利户又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堂尝食物。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土。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对王子不勋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使不前进的人不得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以利户的反应哈。约伯说过神是不公平的，对这个观点呢，以利户很难接纳。约伯说，我是公义的，神夺去我的理，就是指神对他并不公平。因此呢，以利户在这演绎约伯的话，指出约伯可能是说行善却遭恶报，而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以利户因为约伯的话，所以呢就直接的指责约伯是与呢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接着以利户就要为神来辩护了。首先呢，以利户指出神不可能做错事，神不可能不公平。 他用逻辑推翻约伯的论点，说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如果神真的不公平，世人也会反对神呢，那么神呢不可能呢是不行公平的一个神。而且呢，以利户指出，如果真的要说神不公平，就只有一件事情不公平，就是呢神没有好好的惩治恶人。因为以利户认为，神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人归尘。如果神要审判人，要惩治人，那试问谁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谁不会立刻灭亡呢？而以利户为神辩护的第二件事，就是他立言神待人呢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王子、富户、贫乏的人，在神眼中都没有分别。以利户坚持这个观点，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隐藏，神也不用鉴察，也足够的有能力知道人一切所想所行的。另一方面，神是那个会垂听困苦人、贫穷人声音的神，这些人的声音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神也可以随时做出审判。只不过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拥有主权，他或者报应或者不立刻报应，都有绝对的自主权。有谁够胆质问神你为什么这样做？又有谁可以说神暂时没有施行惩罚，那么神呢就是做错呢？以利户为神辩护之后，第33节呢，以利户就邀请约伯来讲话，但约伯没有发言，所以呢以利户做了一项严厉的指责，就是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意思说你继续受试验，甚至受苦到底，直到得着智慧，讲话不再像作恶的人一般的悖逆神吧，让你呢不再轻慢神为止，这个试验才停止下来。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以利户在这一章所讲的话语当中呢，有几方面的重点呢，我们可以思想，也可以学习应用的。首先呢，以利户没有解释约伯的苦难，他也没有讲论约伯是否有罪，但以利户从约伯所表达的言语当中呢，就具体的指出约伯有什么话啊，其实呢是对神的顶撞或者是悖逆，并且呢，以利户一再强调，他向约伯所做出的指责呢，是任何明理的人都可以明白的。我们可以从以利户身上去学习，勇敢的指责别人的错误的一个秘诀呢，就是言语要柔和，但是态度呢要坚定。意思是，我们如果真的要为真理护航呢，并不需要赔上失败的人际关系作为代价的，因为你坦诚地讲出立场啊，还有讲话柔和，两者呢是没有矛盾的。以利户就这样啊，没有转弯啊抹角的指出约伯的不是，他呢是理直气壮，具体指明约伯错在什么地方，而且在指责别人错误的同时呢，不会以专家的身份自居，也不会藐视对方或者是嘲讽对方，把别人呢当成了一个箭靶子。至于第二方面呢，以利户讲话呢也十分有智慧，不像其他的三位朋友不由分说的只是集中议论约伯的苦难就是犯罪的结果，他们不断催逼约伯要认罪悔改，却从来没有啊讲出呢令约伯信服的一些的理据。但以利户呢，他不同，他有智慧的使用约伯讲过的话作为理据，合理的指出约伯的态度和言论当中的错误，那这样有理性也客观的论点呢，才能够带领人进入他要讲的这些提醒当中，而且也避免了啊跟约伯争持的那三位朋友那样的啊又长篇但又没有效果的那种的争论，以客观以冷静的态度 来面对问题呢，必定胜过主观的批判的啊一种无情的处理的方法的。我们基督徒有神的话语作为生活行事为人的客观的指引和标准，另一方面又有神的生命内住，有圣灵在里头引导我们去抉择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在与人的关系上要有爱的流露，也学习怎样去调和，这样去助人也助己，而且呢一定会事半功倍的。至于第三方面呢，就是透过以利户的言谈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那个胸襟，他对人的尊重。以利户呢并没有避讳的很直率的分享本身的观点，但同时他没有失去对人所应该有的那种尊重的态度。以利户的这种的表现呢，明显的是因为他有这样生命的本质，以致呢可以有这一番气量的流露。这种流露呢并不是一个天然生命的人所可以拥有的，而是一个习惯于对别人敏锐，习惯于尊重人，并且呢是看出人都是神所造成的生命，必须有这样的观点，有这样的立场，才能够对人呢采取一个尊重持平的态度。特别是当你要面对一些失败的人、困苦的人，更必须留意对方在神眼中的那个的价值和地位。那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可以透过以利户的这种的表达的方式，我们去学习操练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而我们也要知道，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恒常的去操练，以爱人的心来生活，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对人呢，要用言语柔和但是态度坚定的这种的勇气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去操练，能够这样去表达呢，那么我们的生命呢也必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的。